我一直想唱，可是我发现他把那个意思改了很多，就是颂赞诗选189首哈，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看。他几乎尤其那个副歌，在不论是宣道诗也好哈，或者是颂赞诗选也好，这些诗歌几乎全部都是哈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当然都是从他们生命中所写出来的那个诗歌，所以我们唱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他太外国味道太重了，所以他就把这个中文呢就改过来，但是改过来呢，有时候那个意思啊都变了，就是不能表达他原来那个诗歌的意思。比如189首，它的题目哈，原来就说只是管道或者是渠道 channels only， 但是他把那个题目都改了，说向主欢欣颂扬高歌啊，这个。他原来的意思，这首诗歌哈，就是讲到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尤其是被圣灵充满了，我们不过是一个渠道，是一个管道，好像那个水管一样的，那个水管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的水，知道吗？我们当然这个水要让我们能够来取用，无论是洗濯也好，是喝也好，是必须要透过那个管道，这个水才能够达到我们。那这个诗歌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 channels only， 就是说你和我不过是一个管道，好像我们不过是水管，重要的是那个水，那个水呢，就是我们昨天前天有讲到哈，就是那个活水，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要从我们的里面，要从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过是一个渠道，让这个活水，这个生命啊，这样流露出来。主耶稣哈，他那天哈，他大声疾呼的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要注意那个约翰他描述，他是很简单可是很有意义的描述哈。他的描述呢，我们已经看过，在约翰福音第7章第37节哈，那里的描述就是说，在节期的末日，然后他加上哈，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高声的这样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两句话。当然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来好像来解经哈。节期的末日哈，犹太人呢有3个大的节日，这一个节祝棚节是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节日，如同我们中国人有3个大的节日，端午节、中秋节，然后呢就阴历年或者春节，最大的是春节，人们最快乐的哈， 最享受的吃喝，而且这个春节的休假通常至少是五天，有的十天，有的十五天，是要大大的要庆祝快乐的日子啊。那约翰他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这是犹太人过这个祝棚节到了最后一天，那一天呢是最热闹的时候，是最有享受的时候啊，可以说是大团圆了，真是。那耶稣选择在这一天来宣告，来宣告说，宣告说有一个活水的泉源，这个活水的泉源就是你只要信啊。然后呢，约翰就加以解释说，你不但信耶稣，你还要被圣灵充满。哎，这个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的，乃是经常的，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神他赐下圣灵来就是要充满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他的荣耀就是要充满在遍地，就是地上哈，所有的人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我们这些人可一方面可以说是器皿啊，器皿就是装水，装像茶杯啊饭碗，这都是器皿哈，就是装的。器皿的用途就是来承受，来装，要装满。那我们存在，我们生存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承受这个活水，或者说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啊，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这一个，对吧？那被神使用的人啊，实际上都是渠道，都是管道，都是器皿。所以在罗宾森师母时代，他们不叫牧师，不称呼牧师、使徒、先知，他们这些名字都不用，他们就是器皿。他们用这个器皿，也就是说，他们承受主的恩典，他们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看自己，看见自己啊，不过是个器皿，我是承受的，我是被充满的，我是来让神的灵可以居住在我的里面的，所以那是器皿。那他们另外还有一个称呼呢，叫做全能的器皿 Power Vessels。 所谓全能的器皿 Power Vessels， 就是说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活动，没有自己的想法计划什么，他们就是神的灵这样感动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有所行动，或者是说话也好，唱诗也好。所以当他们在圣灵的这样的使唤、圣灵的管制情形之下，他们所有的活动呢都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叫做 power vessels。 那个时代真的人里面的引擎常常就这样显出来，在聚会中就被显出来，某一个人或者是方言，或者知识的言语，或者是什么样的话，就把人里面的引擎就这样显出来。所以常常他们当中有一句话就说，哦，神真的在你们中间呢。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哈，保罗在那里的教导，他是讲到那个说方言 是为着不幸的人啊。那里他有教导，说方言的时候不要太多人说，最多两个三个。还有有的人要做先知讲道，或者那个地方应该是翻作先知法预言，就是今天所谓的很多所谓的灵恩的灵恩派里面那个先知性的这样的一个知识。那保罗的教导呢，就是说最多两三位啊，意思说这个在一个圣灵带领的聚会里面应该是有次序的啊。他那里有两句话很重要啊，因为当圣灵好带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渐渐的让活水这样流出来，弟兄姐妹都学习这样跟随圣灵的时候哈，我们需要有一些教导。如果没有一些圣经的教导的话呢，有时候哈难免就会有一点失去控制了。那失去控制的话呢，就让你感觉上去觉得有一点乱了，好像没有次序了。其实一个圣灵所带领的聚会哦，应该是最有次序的，也是最美的，应该是最叫人得着造就的。那我所参加过哈这个圣灵带领的聚会哈，最好的是在 Pilgrim Camp。 那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啊，那个时候吴老牧师可能已经过去不久啊，那个是荣耀的光辉，他的作者贾德纳牧师，还有他的师母。贾德纳牧师带领聚会可以说完全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所看到的哈，就是带领圣灵充满的聚会里面啊，还没有一个像贾牧师这样的会带他是或者说会跟，当然他是带领聚会，他会跟而且配上哈他的师母，贾达纳的师母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属灵的姐妹，就是在地基督教会当中啊，我所看到的可能她是一个最属灵的姐妹啊，或者另外也有啊，也有两三位也是很在主里面很深的很属灵的。那他们两夫妇配搭在一起啊，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团队，这个所谓夫妻团队 husband wife team，那是最完美的。贾德纳师母他话语不多，可是每一次他在聚会中，他如果说话的时候，他通常都是方言，然后就自己翻出来，有时候没有就直接的灵感的话就这样说出来啊。他说的不长，可是呢几乎每一次我所听到的哈，那个话是恰到好处。譬如贾牧师讲完了一篇道啊，那他在最后呢就加上几句话，那让你感觉上哎呀真需要这几句话，锦上添花，让你觉得哎呀太好了，这篇道讲得很好，就是需要这几句话来好像打一个结，打一个结 seal 了，把它这样扎扎实实的。那真是在灵里面，他们因为是在灵里面多年的操练呢，所以那么的有次序，那么的造就人，而且是恰到好处。那我的感受呢，就是哎呀，这个贾师母那几句话真的是像金苹果哈落在银网子里面，就是恰到好处，那么好。当然这个层次 啊，可以说我从那个以后还没有看到说有这样一种高层次的一种属灵的聚会，我还没有看到过。可是我们可以，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学习跟随的话，慢慢的到后来我们的聚会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我记得有一次吴老师还在的时候，在那个营地的聚会哈，那一次的退休会好像是特别的好啊。那有一次会后呢，这个吴老牧师啊就跟他的同工贾牧师啊他们说，他就说 almost perfect 几乎达到那个完全那个完美的地步了，这样啊。那个是我所参加的所有的聚会当中哈，属灵的水平可以说最高的一个聚会。那我们需要有圣经的教导。好，我刚才有提到，就是圣灵带领的聚会哈，都是有次序的。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哈，看一看。我已经有提到过哈，那个左先知讲到的说方言的哈，那只好两个人或者是最多三个人。也许我们从二十六节读啊比较更清楚一点，十四章二十六节。弟兄们，这群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啊。这是一个圣灵带领的聚会。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保罗他在这里，他对哥林多的教会啊，就是教导他们，就是说你们聚会的时候该怎么聚呢啊，你们聚会的时候该怎么聚呢啊，那就是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受圣灵的感动，有诗歌，有教训啊。比如你有一段经文受了感动读出来很好啊，好像刚才我们有听到，就是有一段经文读出来很好啊，就是你很清楚圣灵感动的啊。你的责任呢，就是你是渠道，你是一个水管，你就是让神的话还有神的灵，这都是水，活水哈。你的责任就是让它流出来。那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可能，或者有启示，啊，或者你就给你看到一个什么意象，那或者你心里面就是关于某一件事，哎，你里面忽然就明亮了，醒悟过来了，啊，你。也可以这样照着圣灵的感动来这样来分享。那或有方言啊，我们也听到哈，昨天不止一次有弟兄说方言，然后就翻出来要翻出来的话哈，这些都可以，但是要知道有一个原则，就是凡事要造就人。你在聚会里头，你随着圣灵的感动啊，或有这或有那，或者诗歌，或者祷告，或者启示，或者方言哈，这样你要记得哈，凡事要造就人，不造就人的那你要避免。 那有的人当然要学习的，就是在聚会中啊，不是表扬你自己，这一点很重要，不是炫耀你自己，你是一个渠道，一个水管啊，你根本想不到自己，你就是让那个活水出来。换句话说，你被耶稣摸着了，你就让耶稣这样出来。你的祷告啊，或者你的诗歌，都是让耶稣流露出来，他就是活水。要知道他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水，可是我们活水从我们腹中流出来只有不同的方式，有时候是话语，有时候是灵歌，有时候是方言，有时候是翻方言，有时候是先知的讲论或者话语的造就，都是活水。总之是从我们的责任就是让它出来，让它流露出来。我们要学习的哈，这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让这个活水出来，也就是说你有感动的时候你就要顺服，那你不要考虑到啊，哎呀，我从来都不说话，我也不是牧师，我也不是传道，我是谁呢？我怎么可以在这个聚会里有什么活动呢？你不要这样考虑，你一考虑的话哈，你这个水管就堵塞了，那个水就不能出来了。OK， 那第二呢，当你在要流出这个活水的时候，要记得在这里有很多的水管，不是单单你一条水管，所以你要给其他的水管也有机会，也要流。你里面有感动的时候，你记得别人也会有感动。所以呢，像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头呢，就是大家都要有机会啊。因此呢，就是你要节制，这个就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就是要节制。有时候要学这个节制，不要太长啊，你的祷告不需要那么长，因为让其他的水管活水也都这样流出来啊。耶稣说，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江河呢，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多数的 rivers， 就是我们都有，我们的里面都有江河，让它流出来，这一点要注意。这个节制哈，也是一种属灵的表现。一个属灵的人，然后也是一个有节制的人。那么另外一种情况要学的呢，就是就是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就是要避免彰显你自己，表现你自己，这个样子要啊，我们都要学习的啊。我从前在聚会的，我很喜欢祷告，可是后来神光照我，很多时候我的祷告好是在表现我自己，表示说我的祷告很属灵。有时候我自己里面呢有这样一点感觉，有这样一点，那这个呢啊，如果你有这种情形的话呢，那最好你不要开口祷告，只等到你里面这个感觉没有了，哦，你看我祷告的很好，很属灵。只等到你里面没有这个感觉，然后你就让它流出来，啊，因为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一点的话，啊，这个可以说，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一点的话，你流出来的哈不是生命的活水，知道吗？那在神看来呢，那是肉体的丑陋。生命的活水是叫人觉得很舒服的，很美的。 那我们自己的表现，肉体的表现，那是，哎，懂的人一听就知道，哎呀，这个不好，这个不好。所以我们要学这两面的功课，这样。如果我们，哎，肯学，那还有在学的时候，难免还会有错，因为圣灵会光照我们的，这个恩高哈，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的。那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的话，我们就悔改，主赦免我，我又在那里彰显我自己了，主你赦免我，马上就认罪悔改，下一次就会更好一点，那么你就会越来越好啊。那还有呢，就是带领聚会的人，就是聚会的负责人，有时候也对神对圣灵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也要相信圣灵哈，他是管理万有的。因此呢，有时候当聚会当中哈，稍微好像有一点次序有一点问题的时候呢，很重要的这个带领聚会的人哈，就是你要有信心啊，你不要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因为有一点的次序不太对了，然后你就会急躁起来，这个你要很小心，这个是带领聚会的人应该要学习的。那么还有带领聚会的人应该给弟兄姐妹有一些空间，有相当的空间可以让他们成长，让他们从不完全的地步，然后渐渐的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我们学习成长过程当中这些需要注意的啊。有时候弟兄姐妹或者有一点别人看来好像平常没有的那种举动，那个时候我们要绝对的相信圣灵在管理，就是要给他有空间，给他有自由啊。那有一些情况，比如太过分了，真的对于这个聚会啊是一种搅扰，是一种打岔，那个时候这个负责的人就应该出来，他有责任要来提醒这样的弟兄姐妹劝他甚至于或者请他暂时出去一下这个有必要的时候都需要采取这样的行动的。可是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眼目要一直注意耶稣并且要有一个信心，就是说他在我们当中，他是主，他会管理这一切，这个聚会是他的聚会，不是你的聚会，也不是我的聚会，是他的聚会。如果我们这样的注意一方面尽量的学习顺从圣灵，有一点感动我们就顺服，而且在顺服的当中要学习是有规矩的，而且呢是造就人的，凡事要造就人。还有一节我们要读的就是32节或许我们多读两节比较更清楚一点。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至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所以保罗所以在这里哈，对哥林多的教会有一点限制哈，要最多两个啊，或者是三个，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哈，很明显的，因为他们啊灵命还是很幼稚啊哈，他喜欢说话，而且他们中间哈有学问的、有口才的也很多哦，在第一章里面呢，那里说好像你们在啊。在口才、在恩赐各方面呢，你们都比别人强啊。那么这个就是表现，他们喜欢表现啊。他们在知识上也是蛮多的，但是在生命上呢，很幼稚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分辨哈、啊，就是知识跟生命哈、啊、是不一样的啊。知识有两种。啊，一种是真的知识，啊，是生命中所体验出来的，是从圣灵的启示而来的。那另外一种的知识呢，就是很容易吸收的，从电脑里可以吸收，从书本上可以吸收啊，那个知识，啊，那个知识不是生命，要知道，啊，那种知识，圣经警戒我们说，反而会叫人自高自大的。你知道的。越多的时候就很容易这样越骄傲，但是真的知识哈、哦，就是你知道的越多，你越谦卑，因为当你知道越多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知道的不够多，那是真的知识。所以他在这里就可以限制，但是呢，他也鼓励哈，三十一节他说，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限制讲道，都可以起来。你们都可以，他的意思说，都可以学，都可以让里面那个活水啊，这样能够流出来，这样。然后三十二节我们要注意哈，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这句话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一句话呢，那弟兄姐妹可以在聚会中啊，他就说。我有圣灵感动啊，我必须要说，他觉得他有圣灵感动，他必须要这样说哦。可是这句话就平衡了，就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如果你是一个做先知讲道的，圣灵感动你，要知道你的灵是可以顺服你的，你可以节制的。当你有这种混乱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要来有节制。三十三节更清楚哈，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呐、啊，乃是叫人安静。他的意思说，啊，圣灵感动不会感动人乱来，大家都说他有感动，尤其是这里有一句话哈，很难解释的哈。他说那个三十节说，如果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呢，那个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这句话很不容易这样哈，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坐着的他得到启示了，那个先说话的你就要闭口，就要不要说。这个人得了启示，他说，哎，我有圣灵启示，你要闭口啊，这个就乱了，知道吧？这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保罗在这里三十三节说得很清楚嘛，哈，他说神不是叫人混乱的，圣灵的感动不是叫人混乱的，乃是有次序的。啊，他这里叫人是叫人安静呢，就是说，你有了启示你可以等，你有感动你可以等，等别人说完了你再说。那个祷告也是这样。你有感动了，别人在祷告，是吧？你等别人祷告完了，然后你再祷告，或者你再说话。那第四十节啊，我们来那个结论呢，哈，就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 按照次序性，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圣灵所带领的应该有的那个次序而行。那我所看到的哈，在尤其是在那个 Pilgrim Camp 那个贾牧师哈，他带的那个聚会，就是那么真的有次序。你看他一个聚会，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有时候要做很多事情，譬如带导啊、报告啊，啊，还要讲道啊，还要敬拜赞美啊。还有这个聚会怎么结束啊？每一个聚会啊，他有他的那个次序。那有一次，这个贾师母哈、啊，他就在聚会里说：“他说我的先生好像永远知道在聚会中该怎么做。”他讲了这样一句话。那我多次的观察，嗯，我也很感谢主哈，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学习。我在观察中，我就学看他怎么样带领聚会，他怎么样跟随圣灵。那譬如我看到他做哈，他报告有报告的时候，带导有带导的时候，嗯。讲道有讲道的时候，做见证有做见证的时候，这个都是圣灵的运作，在聚会中的运作，因为他的灵多年来的操练敏锐，他一直是跟随圣灵，而且他在生活中也是跟随圣灵，所以来到一个聚会当中啊，他就这么的跟随圣灵，让你感觉到说，哎呀，他做的真的恰到好处，一点都不勉强，一点都不勉强。有时候他讲到，你不觉得他讲得太长？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呢、啊，听见证也是这样哈、哦，哇，这个见证好长哦。那对人也是一种熬练，就是对我们的那个忍耐啊，也是一种熬练。尤其那个见证并不是很精彩的。他讲了一大堆那些琐碎的事情，占了别人很多的时间，这样，这个也要学习的。啊，吴老牧师讲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常常也是这样用来提醒弟兄姐妹啊。他说，一个好的见证不需要长，一个不好的见证不应该长。有道理吗？有道理。一个不好的见证不应该长，而且一个好的见证啊，就不需要长。那我也注意到哈，他人西方人，美国或者加拿大人，跟我们东方人哈，那个背景，小时候的那个操练不一样哈，他们呢。从小啊，甚至于在幼稚园小学里头啊，他们就开始操练在班上站起来讲话，所以他们常常分享一点东西很中肯，很简单扼要啊，非常的中肯，把那个要点呢、啊、就是三两句话就说出来了。这个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尤其是中国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的，在聚会中，我们的祷告，我们所讲的话啊，要简短，要中肯，就是可以把那些不必要的细节都可以把它略过去了，因为尤其是。别人也要做见证的时候，你要占了很多的时间哈，那别人就没有机会，也许比你更好的见证啊，没有机会说出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哈都要学习，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性。 我本来没有预备讲这些哈，但是我就觉得圣灵要带领要我讲这些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弟兄姐妹那个活水哈，这样开始这样流了，开始这样流了。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些圣经的教导和原则的话呢，那恐怕以后流的会乱的，会乱。那会乱呢，就不造就人，知道吗？我真的很感谢主，让我真的过去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曾经在纽约住了两年，所以这两年我就参加立基督教会的聚会哈，尤其是每一个星期一早上的那个他们中间传道人的那个早祷，每个星期一早上我从那个聚会里面可以说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其实就是在 Pilgrim Camp 那个退休会里面，就是去观察去看那个贾德纳牧师怎么样跟随圣灵来带领那个聚会呀，我实在觉得受益匪浅，我就很感谢主啊。要知道我们不过是管道 channels only, we are channels only。我记得好像荣教师也以前常常提到这一点 channels only,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道渠道，让这个活水哈从我们的里面呢这样流出来。当我们学会了哈顺从圣灵而流的时候，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顺从圣灵而行的时候啊，你就会感觉到你的服事是非常轻省的，而且那个聚会啊会越来越活泼，因为是生命的活水，就是圣灵，圣灵就是赐生命之灵，当他的水流在聚会中这样来流的时候，正如昨天晚上我所读的以西结47章哈，那里他说这个水哈，这他流的时候就叫人活的，叫人滋生的，所有的那动物都会这样活起来的。那么带领聚会的人要不要有准备呢？当然要有准备，当然要有准备，而且他的准备不仅是哈一些知识上的或者是圣经的讲章的准备，他的准备更重要的哈乃是里面的准备，那个内在的准备，那个安静等候神，等候神的指示，那个里面要跟这个活水哈要一直连接在一起，里面需要与主有更深的连接，因为它是源头，它是活水的泉源，所以我们这个管子必须要跟那个跟这个源头也接上，要接上去，接得越深越密越好。所以等到你在聚会中你要来讲道或者分享带聚会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圣灵的那个意思，圣灵的那个水流怎么流，往东往西，你就会这样去跟。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不是你在跟，是圣灵带着你这样来流，是圣灵 carry 你，他带着你，那就很轻省，很容易。我相信这是新约时代的服事，这是神哈真的愿意每个教会都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服事，但是不多啊。你记得主耶稣他讲过，我们再看一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 二十三节，一起来哈。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我昨天有提到哈，这个用心灵和诚实，应该是翻作要在灵里和真实里面来拜神。这里的拜要记得哈，就是跟神的交通，跟神的来往，这样。那为什么要必须要这样呢？啊，主耶稣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个要翻得不够好，这个原来的意思是说，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父啊，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我们这几个上午哈，一直都是讲到要认识神。到底我们所拜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需要认识。我们如果要认识我们所拜的神，就是圣经所说的神，我们就必须要摆脱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以来所说的那些神，那些不是神，那些是迷信，那些是人想象出来的。可以说哈，最接近圣经所说的神的哈，也许就是孔孟之道里面所说的，中国的古人所说的那个天，那个天。但是天很抽象，天当然中国人的思想当中，天就是上帝、上天啊。我们有时候会，中国人会呼喊说"天老爷"，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意思，他没有用这个字，是吧？那我们所信的，圣经里面所说的神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位神，不可能有很多神。如果你要是接受任何一种宗教，他说还有别的神，那个不是神，有很多的鬼，这是没有错的。但是神只有一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好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他离开世界之前向着父神所有的祷告，他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不是像我们很多特别中国基督徒，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就是上天堂了，不是。认识你对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这个需要我们这几天上午啊，一直就是讲这一个，就是讲这一个。保罗说神只有一位，保罗也称神是独一智慧的神，除他以外再没有神。可是今天好在北美，尤其在美国，美国的这个信仰哈，就对于那个上帝的信仰哈，现在已经失去了他的纯洁性了，单一性、纯洁。现在美国的宗教的信仰哈，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甚至连现在哈，要竞选总统的 这个奥巴马，他虽然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也认为别的宗教也有神。他的说法是说，哦，哎，不是只有信耶稣才能上天堂，才能得救的。他说你有别的，你信别的也可以上天堂的。那圣经不是这么说法，所以他的信仰也是很有问题。很多美国的教会的人士对他的信仰也提出这样疑问来。好，圣经的说法很简单，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只有这一个名字耶稣基督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主耶稣啊，他向父神祷告，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我们必须要问说，那我们所信的神，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神哈，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呢？第一，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包括我们人类，你我在内，都是他所创造的。万有都是从他而来，而且将来也是归于他，只有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第二，为什么他会差遣耶稣基督来呢？那是因为他所创造的人类啊，犯罪了，堕落了，需要救赎，需要一个救法，需要从罪里的救出来。那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曾经用过各样的方法，在旧约的里面差遣他的先知，赐下他的律法，一再的向他的百姓这样说话，但是呢都没有用，都没有，他们还是活在罪恶当中。那么在旧约里面哈，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代表神的一般选民，就是神所特别爱的一般人，是从世界世人当中所分别出来的。这一般人呢，乃是神要跟他们发生关系的。那么今天当然在新约的这个时代里面，也包括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就是圣经所说的外邦人。那今天呢，我们也信了耶稣了，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成为上帝的选民了，他愿意跟我们发生关系。OK， 可是呢，当我们没有成为他的儿女之前，他必须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个儿女啊，儿女，人中间的儿女可以领养的，真正的儿女哈，不是领养的，那是自己生出来的，有自己的父母亲。那我们只从一个罪人，从一个罪人的地位啊，被神这样救赎回来，赦免我们的罪，主要就是他自己哈，成为人的一个样子，成为一个代替的羔羊，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羔羊，为了代替我们的罪，解决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呢，所以他亲自哈就成了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赎罪祭。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赎我们世人的罪哈，不仅是哈一次的，但是永远的。永远永远是我们的赎罪祭。换句话说，今天人类哈犯罪以后，在神面前，如果这个罪要得到赦免，罪的问题要解决哈，只有一条路，就是来信耶稣，因为他是神的羔羊，他是赎罪的， 替罪的羔羊，赎罪的羔羊，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只有这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信耶稣。而耶稣基督是谁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有一天他成了肉身了。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看不见的真神的他的化身。他要人类能够了解他，他必须要变成人类当中的一份子，他才能跟人类交往沟通，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好像人类或者人类跟这个蚂蚁吧，好，我们蚂蚁也是一种动物，是不是？那我们如果要去了解蚂蚁，要蚂蚁那个了解我们人类的问题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必须要变成蚂蚁，进到他们当中，他们才能够明白我们。那这就是啊，上帝啊，道成肉身，他原来是太初就有的道，后来他变成了肉身。所以圣经他说这是一个奥秘。保罗讲到这一点说，他说大载近前的奥秘，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还有创造人类的神，有一天他自己成了人类的一份子，这是一个奥秘。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认识耶稣基督还有不是单单认识他是神的羔羊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我们还要认识，进一步的认识，就是他来到世界上，原来他是神，他成为人的样子。在消极方面呢，是解决人罪的问题；在积极的方面呢，就是更高的那个目的呢，乃是使人类能够跟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神呢，而有所来往，有所沟通，而且发生一个生命上的关系，就是从圣灵重生，耶稣所说的一个基督徒必须要重生啊，这个罪人要重生，是从哪里生的呢？耶稣告诉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是从他的道而生的。那么因为圣灵在我们的，也许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时间，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就做了一个我们人很难理解的工作，就是让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的里面呢起了一个变化。这个就如同圣灵从童女玛利亚怀孕一样的一个奥秘。怎么一个童女就会怀孕呢？那只是圣灵在她的身上所做的一个特别的工作，那是这个童女怀了孕。那我们重生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从圣灵，因为我们从圣灵重生了嘛，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哈，就是凡信他名的，就是信耶稣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他就解释说，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肉之体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就是从圣灵生的。这样我们跟他发生了这个生命上的这个，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了，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那这一个新的生命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信耶稣而来的。 从我们听了道，领受了他的道，这样悔改，承认我们是罪人，然后求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接受他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重生了，这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开始。这个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生在世界上，刚刚才生在世界上，虽然他生在世界上，有的人也许生在加拿大，有的人也许生在美国或者中国，虽然他已经啊生在世界上，可是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事他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吗？那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我们开始重生得救了，虽然我们里面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上帝的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可是啊我们还是一个婴孩，我们什么都不明白。那我们生在哪里呢？我们乃是生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耶稣说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重生是进入神国的第一步。好像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进入这个世界的第一步。但是至于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需要怎么样长大，先是未来，然后长大，然后到了可以上幼稚园了，就是上幼稚园，然后呢就上小学中学大学，慢慢慢慢你就能够明白哈，你所生在那个国家或者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那同样的道理，那我们重生以后啊，我们是进到神的国里面，可是对神国的事情我们很多是不明白的，我们需要成长，需要教导，像教会里面的什么儿童主日学，然后就成人主日学，慢慢的就这样教导一点，我们才能够明白。那这几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活水的江河，怎么跟随圣灵啊？怎么样让圣灵来做主，来掌权，都是神国的事，知道吗？我们在这里讲的哈，都是神国的事，或者说我们是在这里哈，受一点神国的教育。那当然还有很多啊，我们今天上午是讲到一点，怎么样能够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在聚会里面来聚会，好让这个活水啊，这样子更多能够流出来。这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神国里面的生活的一部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要知道啊，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也是统管万有的神，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神。我们相信今天这一个宇宙那么样的有次序哈，啊，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还有星序哈，那个比如那个海水哈，海水有一定的界限，海水到了某一段它就不再流过来了，这都是神所定的。甚至于圣经说到说啊，他是从一本造出万族来，你看有多少的民族，可是他是从一本，就是一个血，一个血统，一个血液里头造出来啊，他放在我们里面的，让我们能够存活的就是我们的血液，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我们身体里面没有血的话，我们这个人就没有生命了。他从这一本，就是这个意思，造出万族来，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所信的神，我们要信到这样一个地步， 知道吗？他所定的年限就是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啊，身体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也有极少数例外的可以活到100岁，这是他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啊，那么还有呢，我们所居住的疆界，我们必须要相信，今天我们住在你们住在温哥华的哈，是神预先所定的年限。那为什么他定？为什么让你住在温哥华呢？你要问这个问题呢？那圣经也有答案。那个答案呢，就是好叫你寻求神，好叫你揣摩，或者可以得着他，认识他，而成为他计划中的一个对象。因为神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的。我们不是莫名其妙的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也不是好像莫名其妙的坐在这里。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所拣选的，而且他预定我们要得着各样属灵的福气，他预定要使你我能够被改变呢，能够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而且预定我们有一天要成为他的教会，他的心腹，他的妻子，就是说永远归属他的意思。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没有目标的。那如果我们不够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当然有很多人今天还在寻找，还没有找到他所真正寻找的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要认识耶稣基督，这里面除了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罪人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关系。比如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不能没有粮食，我们每天都需要吃饭。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天天都需要住，它是我们的灵粮，它是我们生命之粮，它是我们真正生活的力量，还有意义和内容。一个人不是说他吃饱了饭他就快乐了，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了，那不是。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啊，就是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够过得有意义，有内容，有目的，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人，怎么样能够活得哈更有意义。这是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这四个字如果连在一起，我们的领会应该是这一位道成肉身成为救赎主的，死后了有复活有升天，他将圣灵赐下来，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对这耶稣基督这四个字的领会啊，我们应该要有这样，当然这还是不够哈，我不过这样提一提，我们需要有那个更深的领会。那么再进一步的领会，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让我们知道，创造人类的上帝，创造万物人类的上帝， 可以跟人发生关系，可以住在这个人的里面。然后当这一位神住在这个人里面的时候，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我们都知道，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一切的荣美，他的谦卑，他的柔和，他的圣洁，他的怜悯，他的公义，他的舍己，他的爱。认识耶稣基督里面意味着神他就是爱，他是怜悯，他是公义，他是信实，他是圣洁，所有关于他的属性都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很具体的这样表现出来，这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含义。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如果是与神联合，如果他住在神里面，而在他在人中间呢所表现出来的，用一个字，如果用一个字来解释的话呢，就是爱。主耶稣充满了爱，充满了饶恕。他爱到一个地步哈，那一些他的敌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敌人呢，他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他还为他们祷告，求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认识耶稣基督，就说这个人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这样。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常常说他自己是人子，人子，人的儿子。为什么他神子会变成人子呢？那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人是人，他里面因为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灵，有神的道在他里面，所以他活出来的是人中的第一人，就是人类所需要的这个人子，这个模范是这样一位。我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如果今天所有的教会都学耶稣基督的样式，教会里面不会有纷争，不会有嫉妒，不会有增进。一个家庭，如果夫妻儿女都学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家是最美满的家庭。那我们把那个范围可以再扩大一点呢，如果这个社会都能够学耶稣基督的样式，你说这个社会还需要法律吗？还需要有警察吗？今天之所以需要有法律啊，就是因为人呢种种的恶行，贪心、自私、伤害别人，为了要救自己、求自己的利益，这样， 所以必须要有法律来管制，必须要有警察来维持治安。如果每个人都要学习像耶稣基督这样的话，你说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会不会有一天会像耶稣会像耶稣基督这样？会的，就是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来做王一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人都像他，都像他这样的，神在他的里面，他也在神的里面，而他所活出来的都是爱，都是怜悯，都是赦免。哦，我们需要认识，我们需要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并且要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因为哈，我们的历史背景哈，还有文化的背景啊，就是变得复杂了啊，什么教都有了，佛教、道教，然后有那是老子、庄子，还有什么易观道啊，那也。尤其易观道，他什么都相信的。我告诉你，没有，圣经说只有一位神，其他都是鬼，其他都是鬼。我们只能拜一位神，就是这一位真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位真神是看不见的。耶稣基督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神看不见的神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有33年半之久，这是耶稣基督。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救只有一条路啊，就是相信耶稣，就是相信你。我们的救法只有一个，不仅是得救，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遭遇到的各种的困难，要干什么？我们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都愿意回到他面前来，都愿意照着他的教训，都愿意来遵循他的道的话，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的。那个世界上就会太平，那家庭当然也会这样的美满。我很感谢主哈，我跟周树母结婚了，今年55年，55年。我们所以能够哈在一起那么久，而没有吵架。我们当然有不高兴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都学习耶稣的教训。他就知道他是一个做妻子的，他就是要顺服丈夫。他觉得他的责任哈，作为一个妻子，她就是要顺服丈夫，因为这是耶稣的教训。那我呢，作为一个丈夫呢，我要学的呢，就是要爱她。她不可爱，我也要爱她。但是如果耶稣在我们的里面的话，你就会觉得你的太太是可爱的，你的丈夫也是可顺服的。这是一个奥秘。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保罗说基督的奥秘，他说我写的书信啊，你们如果读了以后啊，你们读了以后，你们就略略的，他是略略的写，他还没有完全都写出来哈，他你们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能够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这样欢喜快乐，这是一个奥秘。保罗跟希拉关在监狱里面，那个不可能快乐的环境，他是能够唱诗赞美神，这是个奥秘。现在现代的离婚率那么高哈，差不多每两对有一对是离婚的。我跟师母结婚55年，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想到离婚这两个字，这是不是奥秘啊？是奥秘。我想因为主啊，这个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永生，这个就是永生。永生，永生就是生命的意义，是永远的生命的内容。感谢主，这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回到我们第一天所讲的以弗所第一章那里哈，就是真的愿颂赞归我们的父神，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已经将各样属灵的福气赏赐给我们，都赏赐给我们，只是我们今天需要来认识，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两三天所讲的，在这个认识独一真神的里面，认识圣灵，认识他就是灵，他就是主，就是那灵。所以因为他是灵啊，所以神呢在十条诫命里面第一条就说，你不可以造什么像来拜，因为神没有形象的，因为他是灵。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呢，我们有灵魂，对不对？灵魂有没有形象？没有形象的。所以今天所有的像啊，要来拜的话，那都不是拜神，那都是拜鬼。我们要记住，也许我们虽然信了主，可能我们还有亲人呐、啊，还有我们的亲戚啊，还没有信，他们还在拜那些偶像，那些拜魔鬼。我们有一个责任，要早早的告诉他们，不要再拜鬼了。中国人也有一些是教鬼的，是不是？他好像喜欢跟鬼来往，所以他家里面搞得鸡犬不宁啊，就是常常闹鬼，就常常有问题。你要跟魔鬼来往的话，就会带来的不是祝福，乃是咒诅。而神所给我们的是各样属灵的祝福。我们的神是祝福我们的神，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是蒙祝福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是有福的人。有一次这个贝教师他说他在公馆，他要回到他住的地方，他经过那个庙的门口，有一个算命的要给他看相，要给他算命的。他说我要给你算命。那个贝教子就说，你不要跟我算命，我的命是好的，我的命永远是好的。哈利路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来说，我们的命啊都是好的，因为神在永远里头，他就把各样属灵的福气要赐给我们。你不要，我们做基督徒啊，千万不要再说哦，我是苦命哦，不要。常常神会容许一些苦难领导我们哈，乃是为着叫我们成为富足，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自战自清的苦处，是为了要成就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一些苦难哈，那是神 一种化妆的祝福，或者另外一种形态的祝福。我们的神是祝福的神，只有魔鬼他会咒诅人的。阿门，哈利路亚。哦，今天早上我特别的喜乐，我们早上唱那个喜乐的歌，那个再也不渴了，赞美主。我们在台湾还有在外地哈，我自己用外国的这个调子编了一个短短的歌，一个喜乐的歌啊，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口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然后第二句呢，就是啊，就是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要口唱哈利路亚，主与我同在。那第三节呢，就是圣灵充满我，阿门。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看看，以前能不能这个调子应该可以哈。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口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一起来站起来，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口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要口唱哈利路亚，主与我同在，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